那么就是说第三个磕绊呢是破刺等如尖圆，过若果若未生时则不应有灭，灭法何能圆骨之圆。那么这个次第圆或者等如尖圆呢，前面讲过它主要是从这个前因生后果，前因生后果比如说以心识为例，心识为例呢，我们的心识是刹那生灭的，那么刹那生灭的话就是通过前面的一个心识的灭而引发引后面的这样果的生，那么就说是为什么叫无间呢，为什么叫次第呢，它就说中间没有其余的这样一种这个法来隔断，所以是叫做没有间隔，无间，间就是间隔的意思，无间呢就是说是前面的这个法灭了之后呢，中间没有间隔，马上产生后面的心识，像这样的话是叫做这个无间，叫无间等无间缘。那么像这样从心识的角度非常容易理解，尤其是作为这个友情来讲呢，无始以来有一个心相续，无始以来有心相续，所以说呢它都是前面的一个心产生后面的一个心，像这样中间没有其余的法的这个间隔没有其他法的间隔，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讲到了这个等无间缘，当然还有从其他的角度也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从心识的很容易理解。那么此处的等无间缘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假立的，不认真观察的时候呢它可以有，一旦认真观察之后呢它就没有了，它就没办法存在了，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讲到了这个等无间缘实际上是假立的，没办法安立真实。那么此处说呢，果若未生死则不应有灭呢，主要也是抓住了等无间缘的它一种特征啊，等无间缘有个特征就是说前面的这样一种因灭掉之后呢产生后面的果法，那么下面我们就是说在后面的果法第二刹那的心识还没有产生的时候呢，前面的这样一种这个因呢就不应该有灭，它就不应该有灭，因为就是说是它这个果法的升起呢，就是说是这个果法的升起就是前面的因灭掉之后，以前面的这样一种灭掉的心识作为因而产生后面的果法，所以说果如果没有生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不应该有灭，但是就是说如果它的这个前面的这个没有灭的话，又怎么样产生就是后面的果呢？没办法就是产生这个后面的果，就是说呢像这样如果果还没有产生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前面的因就不应该有灭，但是如果前面的因没有灭它就没办法成为因没办法成为因，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在仔细分析的时候，把这个时间分成前面和刹那和后面的刹那分析的时候，到底这样一种这个前面的因没有灭的因它会不会成为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因成为一种种子，实际上就说是这个没办法安立，它必须要在果生起来的时候呢，前面才可以产生才能一个有灭，如果就是说果法还没有产生的时候呢，前面那个前面的这个刹那的心识呢，它应该是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就是说真正的这个因的，所以说果若未生死果若未生死呢则不应有灭，那么如果说是果没有产生的时候这个因已经灭了这个种子或者这个因前面的这样一种这个心识已经灭了，灭了之后呢，那么就说是这个果和这样一种前面的这样一种因呢都应该成为一种都应该成为一个无因，那这个在注释当中有这样一种解释的。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就说是这个果还没有产生的时候呢，前面的这样一种这个因已经灭了，那么我们说当果法产生的时候呢，因为就是果还没有生的时候它的因已经灭掉了，已经没有了，已经灭掉了，那么当它的果法生起来的时候呢，它是通过什么法而产生的，它就没有一个真正的这样一种声音的，所以说果法呢它就说是这个没有一个声音，果法没有生因，那么就是说第二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果没有生的时候呢，因已经灭了，那么这个因灭是通过什么来灭的，通过观察的时候呢就说因为果生起来了，所以说我们安立说这个因已经灭了，但是在果还没有生的时候你的因就已经灭了，那么是通过什么让它这个就所谓的这个因灭掉的呢，也没有办法安立它的这样一种这个灭因呢，所以说从这个严格的角度来分析的时候呢，那么就说是这个如果说果没有生的时候因已经灭的话，果它的生起来的时候呢也应该产生这个无因应该成了这个无因，那么就说是这个因为它已经早就不存在了，已经没有了，它就说是不是说就说是这个因灭无间而有果生因灭无间而有果生，那么就是说当它的果还没有生起来的时候呢，它的因早就已经没有了，所以说后面当它的果产生的时候呢，它是从一个虚空当中产生的，它从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当中产生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果的升起应该就成一个无因生，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这个阴的这个灭呢，是它也不应该，它这个阴的灭呢，也应该是一种成了一个无阴，因为就是说是本来来讲的话，应该是果生起来之后呢，通过果的生让阴来灭的，但是现在就是说果还没有生起，你的阴就灭了，所以说你的这个阴的灭也应该变成一个没有阴的啊，就是没有阴的这样一种这个本体的灭法，一个成了一个无阴的这个灭法。啊，真的实际观察的时候会出现这样一种这个啊，会出现这样一种过失，所以说我们说是这样一种这个真正的等无间缘呢，我们就说不能够认真的啊。如果你认真去观察的时候呢，啊，就说是这个，尤其是把这样一种这个前一刹那和后一刹那，把这样的问题分析到刹那的时候，那么就说是这个中间的话就安立的时候呢，你果如果没有，如果你的因还没有灭的时候呢，你就产生了果法的话，因果就成同体的，或者就是说灭和生就完全成了这个一位了，因为它就说是这个啊，因为它的这个因没有灭的时候，它的果法已经生起来了，所以说就会变成灭和它的生呢就成了这个完全同体，成了同体的，或者因果成同时的果实。那么如果中间有间断是因灭了之后，然后呢再产生这个果法，那么如果是因灭了之后再产生果法的话，那么就说它因已经灭掉了，当它因灭的时候呢，就是说真正来讲呢，就是说是这个果法还没有生，那么当它的因一旦灭了之后，它的果法生起来了，所以说呢就果法生起来的时候它因已经没有了，已经灭掉了，所以这个果法应该从没有当中，从无因当中产生。如果就是说严格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等无间缘呢实际上是没法安立的，但我们说这个里面有个相续啊，有个相续，因灭掉之后它的相续啊，它就是说连续到后面的果法上面，通过这个相续让的果法产生。但实际上这个相续呢也是如果说是这个不认真观察的时候可以安立，如果一旦认真的时候，反正还是一个前面和后面的差大的问题，仍然是这样的。你的这个相续延续到后面，因的相续延续到后面，这个相续你到底是怎么样呢？是一体还是他体呢？如果说是因的相续和果的相续一个相续的话，因果成同体了啊，因果成同体，实际上因根本就没有灭，或者果法在因法当中已经有了，因为因恶相续和果的相续一个的缘故。如果就是说有间断，那一间断和前面呢，就是说前刹那和后刹那的观察的方式也是一模一样的，也是一模一样。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如果真正要很严格的通过生意理论分析的时候，没有一个法啊能够真正的安立。你不管是等无间缘也好，你什么原因也好，反正如果真的要使用生意理论观察的时候，任何一个法全都是空性的，没有办法安立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所以说果作为生死，没有办法安立有灭。灭法何能缘啊？就说是这个灭法，就如果说是这个果还没有升起的时候呢，灭法已经就说升起来了，灭啊，就说这个种子已经灭了，种子已经灭了之后呢，实际上我们观察这个灭法它能不能作为一个缘呢？它种子已经灭了，但是呢就是说灭法没有办法作为这个缘，何能缘，它灭法就已经不存在了，已经没有了，已经没有了法的话，它成了一个无为法，可以说一个无为法。灭掉之后已经不存在，灭掉之后已经不存在之后呢，它怎么样可以作为一个产生，就是后面这样一种这个果法的因呢？一个没有的东西不能成为真正一个后面的因，所以说就是说灭法是不能缘的，故无次第缘。因此说呢，根本就不可能有这个所谓的次第缘，或者说这等无间缘。在上师的注释当中呢，对于这个灭法没有办法就说是发生作用呢，他也是做了观察，做了分析的。那么有时间的话可以参考。那么下面讲第四个呢，就是讲破次真上，真上就是讲真上缘。那么就破次真上缘，那真上缘的话就是讲这个就是说能作因呢，就是真上缘，它对于一个果法的升起呢，它会产生一种真上的作用，所以要称之为真上缘。在这个慧灯之光当中，智能看破的讲义当中呢，它是就是说把这个艺术因呢作为这个真上缘，但是在据舍论当中呢，它是把能作因呢就作为这个真上缘。前面呢就是就在这个慧灯之光讲到六因嘛，前面五个因，说前面五个因呢是这个真上缘，所以说呢后面这个艺术不是前面五个因是因缘啊，前面五个因是因缘，后面这个艺术因呢是真上缘。那么在据舍论当中呢，就是讲后面的五个因就说是属于是这个因缘。那么就说第一个能作因呢，它是属于真上缘也是这样一种安立的方式。那么就说是如果按照据舍论的安立的方法的话，真上缘呢就是能作因能作因就是真上缘。那么前面讲过能作因呢，就说是不管是直接间接的，反正对于产生自果它不起障碍的，都叫做这个能作因。当然我们就说真正分析的时候，能作因这个因太广了，太广了，真正严格的看起来的时候呢，这种据舍论当中安立这个就是说能作因呢，他就说因民当中他不承认的不承认这样一种能作因。 那么就说我们在讲增上眼的时候呢，是使用的是这样一种这个眼根的例子，就说你要产生眼识的话，那么这个眼根在这个当中，在所有的缘当中呢，它是一种增上，对什么增上呢？对身体眼识的一种增上啊，对于身体眼识一种增上，就说如果你没有眼根，你这个眼识是无法升起来的，有了眼根呢，你的眼识就升起来。还有的就是说宝盖对产生黑影，它是一种增上缘。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增上缘到底是存在还是不存在，破斥的方式和前面稍有不同。诸法无自性，故无有有相，说有事事故，事事有不然。那么在这个在这个颂词当中呢，就后面两句，第三句和第四句当中呢，就已经出现了这个增上缘的法相。第三句和第四句当中出现了增上缘的法相。那么什么是增上缘的法相呢？有事事故，事事有，这几个字呢，就是讲到了增上缘的法相。那么就是说有此故有此，或者说有彼故有彼，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讲到了增上缘。在颂词当中说有事事故，有事事，这个就是因；事事有，这个就是果。比如说我们换成这样一种例子的话，说有眼根故，眼识有，就是这样的。有了眼根就有眼识，或者已有这样的宝盖故有黑影，这个方面就是它的这个，如果套用这个公式的话，就是这样去理解的。所以说它的法相是什么？有事事故，事事有，或者说在注释当中有此故有此，有彼故有彼。像是有这个法就会出现另外一个法，这个就是一个增上缘，这个就是增上缘。说有事事故，事事有，那不然呢？不然两个字就是否定，因为我们科判就是破斥增上缘嘛，就是否定这样一种增上缘。那么到底就是说怎么样否定的呢？它的根，它的因在前面，诸法无自性，故无有有相。诸法无自性，故无有相，实际上这个就是破斥否定了它的这样一种理论。那么呢，我们是从什么地方去否认他的呢？对方说就说是这个增上缘是有的。为什么增上缘有呢？因为有存在增上缘的法相的缘故就增上缘的法相存在。我们说增上缘的法相无法存在，为什么呢？因为一切万法的本性都不存在的缘故。如果没有一切万法的本性，那就不可能有它的法相，就是这样的。那么怎么样是认定一切万法不存在，所以说没有它的法相呢？根据就是说诸法无自性，诸法为自性，无自性。我们对一切万法进行分析、做观察的时候，可以用很多很多的理论来对一切万法，或者经常来讲，从色法到一切自知之间的所有的一切万法，都可以分析，都可以观察。一切万法都是没有自性的。眼根就是我们平时说呢，这个眼根是增上缘。那么这眼根是增上缘，到底这个眼根有没有自性呢？如果要通过离一多因对这个所谓的眼根在分析，眼根是一种色法。不管就是平时我们一般的众生认为的这样一种浮尘根，就是说这样一种我们所说的眼睛，这个眼睛到底是不是一个有自性的法？对于这个眼睛，这么大的一个眼睛分析的时候呢，它是色法组成的，最后分析就是说是从大到小，最后到微尘分析的时候不存在，还是说它的净色根？就巨神论当中讲了，就是说这外面这个眼根呢，它眼睛它不是真正的眼根，真正的眼根是里面一个很清净很微细的一个色法。那么就是说从这份分析的时候呢，实际上它也是一种色法的自性，分析的时候呢仍然不可得的。所以说你说这个它是增上缘是存在的，但是我们说你这个增上缘，你这个眼根的本体它都无所得从离多因的分析，或者通过缘起因的分析，像在你的眼根根本就无所得，无所得的一个东西怎么可以说是一个什么法相呢？它有个增上缘的本体不可能得到呢？或者说你这个宝盖是增上缘，通过宝盖可以有此故有此，通过宝盖可以有黑影。那么就是说这个通过宝盖我们分析的时候，这个宝盖它是不做的不做的，或者就它上面画了一些花纹它是不做的，真正分析的时候这个宝盖完全也是无所得的，通过离多因，通过缘起因分析都也是空性。所以说从我们观察的时候，一切万法都没有自性可得，分析到最后的时候都一无所有。那么就是说是一万法无自性一无所有的话，怎么可能在没有当中去安立一个法相呢？没办法安立法相，又怎么可能是增上缘呢？所以诸法无自性，故无有有相。这个有相呢，就是你认为存在的东西，你认为这个它的这个本体是存在，所以说这个本体可以作为增上缘，它可以有法相，可以作为增上缘，这个无法安立了，因为它的根本都不存在的缘故，它没有根本，它就不可能从它的根本当中再出现其余的这些这样一种这个其余的这样一种功能。 如果它的这个本体存在，你可以把它的本体安立成真善缘，安立成因缘，安立成其他什么东西都可以。但是它的本体都没有的话，你怎么样去安立呢？比如说死女儿是真善缘，死女儿是谁的真善缘？死女儿本体不存在，它没办法作为任何法的真善缘。我们说死女儿没有，它没有法相，死女儿它就说没有这样的真善缘。所以说我们就说一切万法它根本就不存在的话，没有自信它怎么可以成为有相呢？没有有相就无法成为这样一种啊，说有事事故，事事有不然的这样真善缘就完全不存在了。所以说就佛陀教诫我们说一切万法都没有安立，没办法安立，都是已经全都是无所有的。所以说我们在就说是这个安立的时候呢，我们认为这个真善缘是存在的。我们如果说是这个，如果是掌握了这样一种根据的话，就可以完全的了知一切万法它是虚幻的自性，安住在这样虚幻当中，安住在一切万法的实相当中，像这样的话一切的烦恼在一切无所缘当中自然而寂灭啊，自然寂灭。所以说当我们产生烦恼的时候呢，就说是安住在它的一切的空性当中，烦恼也会寂灭的，烦恼有寂灭。当我们产生分别念的时候，安住在分别念的状态当中，分别念也会寂灭。所以说就说是实执，实有的执着是滋生烦恼、滋生分别念的根本。如果我们相续当中的实执的烦恼如果说是这个不寂灭的话，像这样我们在这个实执上面去寂灭是很困难的。比如说我们说产生了一念很强的贪心，产生了一念很强的贪心呢，如果我们要通过这个贪心是有的，首先我们认为这个贪心是有的，对境是有的，我们要在这个存在有的基础上，我说要去熄灭一个贪心，这个叫困难的多啊，就非常困难的。你再怎么样去就是说是去缘取啊，或者说他的所缘境是如何如何不净的，或者说是我这样升起贪心如何如何不对，这个前提是在啊，就是说这个前提是在就是肯定的贪心的存在，肯定的贪心的对境的存在，像这样基础上我们要去泯灭它那非常困难了。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按照空性的通过通空性的这样的修行的方式来看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这个贪心它本身是没有的，这个生贪心的对境是没有的。当然我们说我们要修这个法，我们要让这个法呢发挥一个很大的作用，它有一个前提，它有一个基础，就是说你必须要对这个空性有一个非常正确的非常纯熟的理解，你才能够让它发生作用。所以说如果我们就是说这个贪心它本来是产生的时候，它的也是就是幻化的，贪心升起的时候呢，你安住在它的空性当中，然后就说是这个贪心本身贪心的对境都没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自然而然就会熄灭了。这个方面就是从它的根本上瓦解掉，就说是不是瓦解掉它，就说是从根本上认知它贪心的本质，没有什么可以对峙的东西。所以说如果我们修通过修空性，一旦前面我说有一点相应的话，它的力量就的确是非常巨大的，和它的出发点不一样。前面我说你在一般的实质的出发点去，你认可了，你肯定了贪心的存在，你肯定了烦恼的存在，你在这个基础上你再去消灭它，非常非常非常的就说是这个麻烦的。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作战的时候，作战的时候我肯定这个对手非常的凶悍啊，他就说是力量也大，就是说其他的也很狡诈，像这样的时候我们要去对付他就非常麻烦的。我必须要再苦练比他强的本领，或者我比他更狡诈，我才能够怎么怎么样。但是如果说这个你认知到这个对手是一个梦当中的一个对手，那要把它对付下去非常非常的就是说容易了，它就是一个幻化出来的我的这个妄想啊，这个是我的妄想出现了一个对手。以前不知道的时候呢，我认为它就是非常可怕，但是现在我突然明白了这个就是我的心识的一个幻现嘛，这个就是我一个幻觉而已啊。这个时候呢你就认知它，就按住了这个对手，这个以前认为非常强悍的对手一下子就消失了，一下子就把它这个消灭了。所以说就是说是对着烦恼的时候也有这样一种两种方式。我们认为这样一种我们在实执的前提下去对着烦恼就是非常困难。那么就说是这个是常规的一些人使用一个常规的方式说对着起来的时候也是很漫长。那么就是说中观中大乘的这个教义，他就说让你知道一切的幻化一切的幻化没有一个实实在的东西，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就泯灭起来就说非常容易。这个就他的这个理论，当然就是说是越高的理论他的这个基础他出发点也就越高。那么如果你就说我们现在我们的心还处在一个很强大的实质的状态当中，我们要使用一种空性，那就说是这个很困难。所以说我们说你要使用这个空性的对峙，你必须要站在一个高的出发点上面 啊，有一个必定的基础，你才可以真正的使用这个高深的教义。原因也就这样，他这个高深的法对法器的这个要求啊标准也就高。这个方面我们就说必须要长时间的去闻思啊空性，长时间的去使用它，然后呢平时的多积累质量作为助缘的话，像这样一旦是使用上了这个高层次的教法啊，实际上这些烦恼呢在教育当中再再提到过，这些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这样真正的对着对峙起来的时候是非常方便非常容易的。所以像这样呢我们就说是因缘乃至于真上缘之间，它说明一个道理，就一切都是无声的。而一切都无声的，一切都无声，你安住一切无声当中呢，这些因缘，当然这些因缘当中呢，所谓的四种缘当中也有这样一种这个好的因缘，好的因缘产生一个好的果，这个因缘当中也有坏的因缘，比如说烦恼啊业啊，通过这样坏的因缘产生坏的果。总之呢就是通过好的因缘和坏的因缘形成了轮回啊，形成了轮回。那么就是说形成了轮回之后呢，你好的因缘固然可以感受快乐的果，但它必定是一个虚幻的。你就说是这个，你在这样一种虚幻的因果当中啊，你沾沾自喜啊，或者就是认为我有一个善的因，我造了这个善因，我得到了一个善果，这个也实际上还是一种虚幻的。如果你就是不认知的话，仍然是一个轮回的状态。当然如果你是恶业的比较这个恶劣的因缘成熟的，你会多善恶趣，在轮回当中会感受很多很多这个痛苦，这个方面也是这个轮回。所以说我们就说站在局外，站在实相的高度来俯视这样一种这个四缘的时候呢，它里面这个四种因缘，它既有好的因缘也有坏的因缘，但是呢都不超出分别念啊，都不超出实质的范畴。所以说我们如果站在空性的高度来俯视这样法的时候呢，哦，实际上这一切的从因缘到真善缘的这样一种整个一个本体，它都是无自性。如果你能够站在空性的高度来俯视的话，你就会觉得哦，这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都是空性的。所以说我们当我们在做善业的时候呢，你就也不要太执着了啊，就是说是对于这样一些万法的这样一种烦恼方面呢，通过空性的方式也完全可以泯灭。所以说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当中，以前我们是在因缘乃至于真善缘当中，在因和果之间就迷惑在这个当中，看不到一个清晰的道路，没有办法知道我们到底怎么样去寻找到一个处理轮回的道路呢？我们自己的心识已经裹在这个因缘当中，分辨不出来了。现在呢，就是说龙树菩萨教给我们从实相的高度来俯视它的时候呢，就很清晰的，比较容易找出一个怎么样就是说脱离轮回的这种方式。所以说我们要习惯于在这个空性实相的高度来看一切的现象，这个时候就知道哦，其实万法它是虚妄的，你怎么样出来啊，这个就很清楚了。啊，不是我们的智慧怎么怎么样很舒畅，而是龙树菩萨还是佛陀他们的就说是把这个已经看清楚之后，把这样一种教义交给我们，我们去分析啊，屡试不爽。很多就说修行者通过这样的方式，全都从轮回当中已经寂灭了。我们现在如果如实的修行，也可以寂灭。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通过这些方式破此从因缘到真善缘之间。就可以让我们知道整个轮回的现象它都是无声的，都是幻化的，然后在这个里面来澄清啊，就是把自己的分别念完全就说是这个澄清在空性当中啊。下面是第三个科判呢，是破缘之能力。缘之能力就是说是这个安立因缘的这样一种因，这个能力的意思就是因的意思啊，因的意思。我们说哦，这个缘是有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一个能力的因。实际上就是说，前面它已经把这个因缘的能力因啊，所缘缘能力因啊，像这里已经破除掉了。所以此处呢，就是说从另外一个角度，在归纳的方式来破除这个缘的能力。或者我们按照仁波切的科判呢，就是破世间人程序的他身。啊，破世间人程序的他，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略广因缘中求果不可得，因缘中若无，云何从缘出？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我们说从缘而生果啊，因为就是说是有果的缘故呢，就因可以成立，它又可以安立一个能力因。那么我们要破这个缘的这种安立的方式，怎么破此呢？就是说从略广因缘中求果就不可得。所谓的略呢，是总集的总色的意思，广呢就是说个别的意思，就是说是别别的因缘和涉及的因缘，这个叫做略广，那叫略广。那么首先从广的因缘，广的因缘就是别别的因缘，比如说我们前面用种子生芽的这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啊。所谓的广因缘呢，就是说种子、土、水、粪、阳光、时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别别的因缘。略呢，就是说把这个所有的因缘合合在一起，这个叫做略。所以说从广的因缘当中求果不可得， 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因能够生果，那么就看这个果在因当中到底有还是没有。首先在广的因缘当中，在隔壁的因缘、个别的因缘当中分析的时候呢，在单独的种子上面也找不到果，在土地阳光啊，就是说在这个水分当中呢也找不到果，所以说在这个每一个因缘当中呢找果呢都是不可得的啊，找果都是不可得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广因缘当中求果不可得。那么在略的因缘当中有没有呢？把这些所有的因缘合起来的时候呢，找果也不可得。因为就是说是如果在别的因缘当中没有的话，那么在合起来的时候也不可能有个果。所以说略广因缘中求果不可得。因缘中若无，云何从缘出？那么如果在因缘当中都没有它果法，那么怎么可以说这样果是从缘当中出来的呢？啊，怎么可能说果是从缘当中出来的呢？那么如果说这样果它真正的存在的话，应该在因缘当中存在，应该在因缘当中存在。因为就是说这个它是因和缘啊，因就是说因果嘛，它是一个相续的东西呢，它是一个相续的东西。所以我们说这个苗种子生苗芽，种子生苗，如果这个果它是真实的一个果，这个果法一定是实有的果法，那就是说寻找的话，我们一定只有在因缘当中寻找。那么就是说我们不可能说这个果是实有的，我们是离开了因缘，离开了种子，在其他一个地方找到了一个果了，那么这个是不合理的。所以说如果我们说这个果实这个果一定是实有的果的话，我们要寻找这个实有的果只有一个地方，就是从因缘当中去寻。那因缘分两种，略的因缘和广的因缘，但是我们说在略广因缘当中寻找都没有。那么如果因缘当中没有这样的果实，那么这个果是从哪里来的？云何从缘出呢？就没有办法说它是从因缘当中安立的。所以说我们说如果说即便说在因当中找到的果，那也是不合理的啊。如果是在因当中找到的果，那么因果就同体了，或者有无一生等等果。那么在寻找的时候，就因缘当中如果没有果，没有果的话，怎么可以说这个果法是从缘而出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也是需要了知的。了知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说是这个我们在寻找的时候，虽然在种子等当中都找不到果，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说这个果一定是从缘当中显现出来的。那么如果按照中观师的观点呢，因缘中若无，云何从缘出？这个果法不是从缘当中出了就没有果法的话，那么就是违背的这样一种这个限量嘛。限量来看的时候，它实际上这个果法就是从因缘当中产生出来的。那么这个又怎么解释呢？实际上我们这个地方破斥的是一种实有的因和实有的果。那么如果你认为这个果法存在，有他生嘛，就说是这个有一个他生就说是这个二者都是一个实有的。那么如果真实的有一个实有的果，这个实有的果如果真正的实有的，我们要寻找这个实有的果，就一定只有从因缘当中找。那么从因缘当中找不到实有的果，就说明它就根本不是从这个因缘当中出来的。云何从缘出，就不是从里面出来的。所以这个方面在下面这个宋词分析的时候呢，这个原则还是要使用的。